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先安静我们的心，来等候他。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神的羔羊，要为我们赎罪的。你是得胜的光君王，你打败了仇敌，你现在被神升为至高。坐在神的右边，接受24位长老、天上的天使天君的敬拜。主耶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看你是如何的来成就这个计划。在你身上有什么特事，使得你能够成功的成就这个计划，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你，来成为你的门徒。可以成为你的爱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所做的实在是很又大又奇妙，我们唯有称颂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愿你自己来对我们展示，你是如何来拯救我们的。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本来我们好像。说主耶稣讲成了，我们都讲了2个礼拜，应该就是成了。当然主是已经做成了，他讲成了就是已经成了。但是前几天主好像提醒我。主为什么会用30几年的时间就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我们很多人自己想要有什么事业，越做好像越……有很多还要改进，还要更新，还要什么？我们通常就是现在是60、70岁可以退休，有些地方早一点，但是主33岁多就完成了一切，他就可以退休了。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里边，那个最初地是空虚混沌，只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呢，他就创造成，他用6日的时间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还有人。在第三章就出现了一个蛇，就是魔鬼来引诱。这第一个人，他的配偶夏娃，反正后来就连那个亚当，他也是被引诱犯罪了。然后在第三章15节，我们就看到神已经设立了有个救赎的大计，已经开始了救赎的大计。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的神、人跟魔鬼。耶稣其实他本身就是神，他有人的形象。那他跟这个人，第一个人亚当有什么不一样？本来神，主耶稣他也是那个创造者之一，他是神的灵，神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当时耶稣也是在那里的，所以他是参与这个创造的。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创造的人，他当时只不过是用土被神做成的，然后神要去吹一口气，他才变成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灵呢，它还是一个神给他一个灵，就是吹一口气给他。那有很多人说，我们人有人的灵，到底这个吹一口气里边是已经是圣灵呢，还是人的灵呢？不管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去深究哈，至少是说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有这个灵，他可以跟神沟通，他可以来领受神的话等等。但其实本来神造他，就是要他去吃园中那个生命的果树，一吃了，他这个生命就可以是永远的，而且是会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完全的，有神的那些品性啊，智慧能力。而且是永远的生命，就会很像神那样的。但是他偏偏还没有吃这个生命的果子，就去吃了神吩咐他不要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结果他就有一些能力了，有智慧了，但是却没有那个神的那个生命，所以这就使得他跟神大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43到48节，圣经的你可以自己翻开来看。从42节开始看，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是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在这里是讲到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这个幕后的亚当其实就是指基督，因为神本来造亚当就是要把整个世界交给他来管理，但是他堕落了，犯罪了，被神赶出这个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就是预言整个世界哈。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管理的那个权柄，所以神后来让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耶稣基督就是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他要重新来掌管一切。但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就是其实就是在讲这两个他们的不一样。我们看到亚当就是必朽坏的，而基督是不朽坏的。亚当是羞辱的，基督是荣耀的。亚当是软弱的，基督是强壮的。亚当是属于血气的，而基督是属于灵性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基督是叫人活的灵。亚当是出于地的，基督是出于天的。所以这就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亚当是身上他是出于土，他本来只要一直顺服神，吃生命的果，吃生命的果，他的生命会慢慢慢慢就强壮起来，完全起来，就会有能力，会越来越荣耀。但是他偏偏就是不听话，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先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结果就变成是要朽坏的，就是要死的，羞辱的，软弱的，一切都是凭肉体凭血气的，是出于地的，就无法来成就神的这个创造的原来的那个计划跟大功。而基督就不一样，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完全是相反的，他是强壮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完全是属灵的。他不是被吹一口气而变成有灵的活人，他本身就是灵，他是能够叫人活的灵。谁来得到耶稣，谁来成为他的人，谁就活了。所以这个就
好像说注定了基督一定是成功的，对吧？这个是他本身本质的，跟那个被造的亚当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亚当就失败了，他除了他本身造的时候就不像基督，他本身就是神的那种能力、荣耀，这加上他不顺服，去吃那个果，啊，违背神的命令，又听从了撒旦的诡计，所以他就被这个魔鬼所辖制了，他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对罪的自由，失去了他以后就常常没办法胜过魔鬼撒旦，被他辖制了，就变成很软弱，没办法得胜。这个就是他们本质跟亚当的第一步的错，第一步一错就错，就错到底，就完全失败了。那另一个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说最初当时就是叫神、人跟魔鬼。我们来看基督跟魔鬼都是有哪些差别呢？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原来是个天使，他原来是个天使，是后来他堕落了才变成魔鬼。14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他本来是个天使，天使跟人不一样的，就是说，不知道神怎么造他的哈。天使是在人之先被造的，也是神造的，但是没有说他是用土造的，所以他不是属土的。它是一种灵体，它也是属灵的，但是它这个灵体它不是那个跟神一样，它神也是灵，但是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者。而天使虽然是灵，但是它是被造的，所以它的能力它的各方面没有办法跟神来相比。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哈，天使的能力可以说高过比人高，比人能力比人大，他的知识比人高，但是他不是全知的，他也不是全能的，他的能力比人大，但是他不能做全部神能做的事，他不能够像主耶稣这样来拯救我们，他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你要知道，天使那个，即使是魔鬼是所有鬼魔的头，他叫魔鬼，也叫撒旦，也叫古蛇，就是魔鬼的头。头目就是叫魔鬼，其他的他也叫撒旦，那其他有其实有很多的鬼，在他下边有很多的鬼，但是即使他是这个鬼的头目，他也 不可能同时在很多地方，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他会走来走去，一下跑到这里，一下跑到那里。但是他不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所以他不是无所不在的。假如不同的地方有鬼的作为，那是不同的鬼在做，不是一个在做。所以他不能跟神比。而神是无所不在，神可以同时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它可以充满整个宇宙。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是我稍微提一下。那它是被造的，是造了，是做服役的灵，是神造它要来服侍人，要来被差遣，要来做神要他做的很多事情的，他不是可以跟人一样，得救的人以后可以来承受产业的，天使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资格。那主耶稣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第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吧。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是参与创造的，而且是借着他创造的。我好像上一次有讲到，就是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光，这个就是神的话，就是道。那耶稣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就是他。所以神是借着这个基督来创造世界。第三点，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子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就说天使不是神生的，是被造的。第十节就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地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天使跟基督就有本质的不一样，一个是被造的，一个是神的儿子，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我们所谓讲啊，他本身就是神。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天使，他原本是怎么样的？在以西结书28章，旧约的以西结28章 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里一开头讲到说是，预言那个推罗王，但他这里是讲到他最后是要怎么失败，是吧？好像是在预言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最初就在伊甸园里边还在那个来遮掩约柜呢？所以就说他是基路伯，所以这分明就是在讲那一个在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而且说他有精美的骨笛在他那里，有人就说他是负责敬拜赞美的一个天使长，那还有他的装饰品。佩戴那些什么红玉啊，那个宝石啊，等等，水苍玉啊，红碧玺啊，金刚石啊，等等等等，这些装饰品呢，跟大祭司身上所佩戴的那些装饰品是一样的，所以就说，可能他是当初。最初就是在伊甸园里边要来当祭司的一个天使长，那可能还不是亚当所在的那个伊甸园，是在亚当之前的另一个伊甸园，因为在亚当在的那个伊甸园里边没有看到有这个祭司啊，而且当这一个。基路伯已经堕落了，已经变成蛇来引诱亚当了。OK，这个我们也不多讲哈。反正就是这一个魔鬼，原来就是从一个天使长这样来堕落的。他本来是很美的，他最初被造的时候是行为是完全的，神给他很多的装饰也很美很美，叫什么？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就是在他身上找不掉一点缺陷，样样都很好，很完美，很完美的。在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看到。13:12，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个就是他原来是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撒旦后来在以西结28:16，我们刚才读到后来他出他的不义，就是下边我们要讲的哈，他骄傲啊，他很多很多的，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呢？在 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它是没有加刑美容。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美貌使我们羡慕它。这是不是因为魔鬼撒旦当时被造的时候太完美了，太美了，后来他就产生了骄傲。那基督要降在地上来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取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外貌，就是没有加刑美容，也没有什么美貌来使人羡慕。我们看，再看，就说，再看以赛亚书14章，下边讲到很多只魔鬼。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4章13、14节。刚才我们读了12节，说明亮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是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3节，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子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13、14节就是这个天使长，他是怎么坠落的？他心里高傲，他想自己要被高举，要高抬自己，他要往上往上往上，他要升到天上，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那就是说，他要像神那样来统管一切。本来神只是给他统管所有的天使，而现在他觉得他的权力太小了，不够，他要跟神平等来统管一切。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就是他要当聚会的时候，他本来是在那些敬拜者之中之一来敬拜神，他现在就是想要在这个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要来跟神一起接受人的敬拜，接受受造物的敬拜，还有我要升到高云以上，他本来是在云以下的，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你看他这个罪恶就是骄傲狂妄，他是一个被造者。我们有时候啊，家里那个小孩会讲大人话哈，我讲有时候命令式讲，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或者就大人怎么样，大人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大人讲什么话他也学着大人的口气，就要来讲大人话，或者是发号施令，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笑，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假如是一个你所 造的一个你捏的一个泥巴人也好，或者你造的一个机器人也好，有一天不听指令，你叫他做什么，他要反过来叫你做什么，或者是没有说叫你做什么了，他就把那个权柄拿过来，他自己要来指挥，自己要来命令，要跟你坐在一起。好像这个创造本来是你写一个论文哈，你是创造者，你是发明者，是你写的，是你开始的。他也要签个名，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做的，这些都是我做的。那这个当一个受造物要来变成创造者那样要来指挥要来，他又没有那个生命，他不可能管得好，世界就只会乱套。因为亚当的失败，魔鬼掌权，魔鬼是暂时掌权哈，到耶稣基督来之后，他就失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魔鬼掌权，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全都乱套了。人心变坏，罪恶越来越多，现在小孩子也会拿枪杀人，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的攻打、战争、相斗更不用说了，现在越来越厉害，还有那些自然界的变化。山火啊，地震啊，洪水啊，那些飓风啊，等等等等，还有人发明的东西，等一下火车出轨啊，飞机掉到地上啊，汽车相撞啊，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是魔鬼他管不了。他没办法使这个世界变成和平有序的，没办法。所以，但是他要啊，他要，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来管。他就是我们说不自量力、狂妄自大，而耶稣呢，恰恰就相反。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自己卑微，我们刚才讲到的他诞生。长出来的模样跟那个天使就恰恰相反，他是没有加行美容，没有任何美貌让我们看了羡慕。耶稣还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往下。还会继续讲。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为你，我舍生命。”我们请我们的圣修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流宝血，将你洗得洁净。
修，为你
其所有，为我为何你听劝修，为你我其所有。
在这首诗歌里边，我们看到，特别在前五节，就是讲说主为我们受了些什么，他撇下了什么，他舍弃了什么，他跟这个魔鬼撒旦恰恰相反的，就是你看，撒旦他本来是被造的，他跟神不是同等的，但是他拼命要自己高抬自己，自己高抬自己，自己跟心里说，自己心里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本来是完全天跟地差之别的，一个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的。他说我要跟你一样。而耶稣呢？我们上一个礼拜背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自己就是神了哈。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这首诗歌里边，我们看到，他本来跟神同等，在天上，在宝座上，被人家敬拜的，但是他抛弃了，他离开了。他赴光明之家，他的荣耀的宝座，而来到地上，生在一个马槽里边，来到这里漂泊。你看，他从出生就一直逃难，被父亲带到埃及。过了一两年回来，然后去到拿撒勒，后来在同年，他好像还搬过家，从拿撒勒搬到加百农，然后反正父母去哪里，他也跟着去哪里，每年要上殿，上耶路撒冷献祭，他也跟着去。然后一直到三十岁，他出来之后，那3年更是整个犹太地加利利，甚至到撒玛利亚，到处跑，到处跑，到处跑。所以这首诗说，我赴光明之家，我的荣耀宝座，为我们他都撇下，来到此地漂泊。然后他跟撒旦恰恰相反的，他本来是可以大享荣耀，自己做主，自己可以发命令，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在地上33年之久，他就是一直谦卑，谦卑，谦卑。要做一个标准的顺服神的人，就是人，神造人，盼望人是这样来生活的。耶稣来做到了。
第一个人就是不听话，就要自己做主。那所以失败了，耶稣来了，就是要把这一个失败补偿回来，就是他不能够因为自己要做主，违背神的命令又失败。我们知道他内里他是个神哈，但是他现在有个人的样式，他不以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一个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人是失败，他是没有听神的命令，但是人至少还不像魔鬼那样说我要跟神同等，他还没到那个没狂妄到那个地步，但是就是失败的，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了。那主耶稣来就是要活的，我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了，本来他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要活，我不能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把一个神所造的人该活的样子他活出来了，我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我本来是神，但是我现在我要一直记住，我不是，我是来做人的，我是来做人的，我是来做人的。人应神要造人，人应该怎么过，我就是要过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恰恰跟魔鬼相反，他本身是人，是神自己降卑来做人，无论人怎么挑逗他，怎么试探他，魔鬼怎么来试探他，魔鬼几次试探他，要他来做神，你不是神吗？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这样啊，他就说不，我现在就是要做人。魔鬼说你可以变这个石头为饼啊，来吃啊，我现在是人，神没有叫我这样做，我就不做。你可以从这个殿顶跳下去啊，你是神啊，神一定会派使者来拖住你，叫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是，他也不听他的，他脚都当时想说是啊，我是神啊，这是小儿科，他就又像那个第一个亚当就失败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不会失败的，他定义要来到地上活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就要自己卑微，全心顺服，全心纯心顺服，完全的顺服，自己一点也不做主。顺服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没有想到他要怎么彰显他的荣耀，他要怎么来自取荣耀，他就是一直的做人该做的那个神心意中人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做的，他就一样一样一样的做到死哦，死就什么都没有了， 魔鬼撒旦他才不想死呢，他是要活活的，大家都看见，大家都看到他多美丽，他多荣耀。我们回到屏幕，他要活的，就是活得很潇洒，活得很，就是很有荣耀，被人高举，被人崇拜，那他就乐了。他的本性就是骄傲、狂妄，要被高举，要自取荣耀。要来与神同等，而耶稣呢，就恰恰相反，就一味的谦卑、谦卑、顺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的是最羞辱、最痛苦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正是因为这样，魔鬼的失败就是因为他的骄傲跟狂妄，而耶稣呢，就是用他所没有的东西来打败他，谦卑跟顺服，舍己。完全的，他活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家庭美容，不渲染，不扬声，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静静默默的。若他不是神，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那样死，有谁纪念他？有谁知道？有谁知道有一个耶稣啊？但是。因为他是神，因为他的谦卑顺服，因为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打败了魔鬼一切的计谋，就踩了魔鬼的头，使他没有办法了。为什么说这样？魔鬼撒旦完全失败了，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不止自己这样，他因为他还没到灭亡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最后要怎么个灭亡法，他不是全知的，但是。他知道最后神一定会审判他，那他尽他所在的还活着的时间，他就要来拉天使拉人来成为他的随从者，他拉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背叛，所以现在才有那么多的鬼魔，我们知道邪灵是很多的，不止一个，撒旦只有一个，但是邪灵小鬼魔是很多的，因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从他，还不止呢，他还要拉亚当的后裔，夏娃的后裔。也来随从他，那他就不是孤军作战，他就不是光头司令，他手下也有很多人啊，这些人听他的命令，随从他，崇拜他，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撒旦，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敌对者， 就是与神为敌的，他是杀人者跟说谎之人的父，他又是试探者。我们知道耶稣刚一出来，30岁一出来受了洗，被圣灵引到那个旷野，魔鬼马上就来试探他，然后他又是控告者，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讲到他是控告弟兄的，他还未来筛信徒，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耶稣跟彼得说，你们要警醒，说魔鬼要筛你们，筛你们就是把你们从本来可以进天国，本来是可以得胜顺生，他尽量把你们筛掉。在约翰福音第10章，主耶稣说，我来了，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就是魔鬼撒旦，当然也可以是他的手下那些邪灵啊做的工。他来就是要不愿意我们得救，不愿意我们在以后在天国有份，就是尽量要把你有一点点神的生命，他也要把你杀害、偷窃、毁坏，使得你去跟他以后一起灭亡。而主耶稣来了，他就是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他就是做了原来那个人做不到的，他做了，他顺从了。魔鬼最可恨的地方，耶稣就恰恰跟他相反。耶稣就是他来的，他来要救人，而且是要给人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来了是要给人生命。第10章11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来不断的舍命，舍命，舍命。17、18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就是当初最初他要来地上的时候，神就已经这样决定，他有权可以把自己的命舍了。当然他也有权可以不要舍自己的命，但是他不舍自己的命，这个救赎的大功就没办法做成。而且假如他是出于一时的惧怕，当害怕而不愿意，那就是他自己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自己肉体的软弱，所以有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在克西玛尼祷告的时候，他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最后一句就是这样，就是他完全放下自己做神可以有权决定一切的这个权利，而彻彻底底的100%的要做一个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的意思的顺服的人，仁慈。所以他说这个名不是别人夺去的，不是那些人来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自己舍的。你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命舍了？在克西马尼他已经把这个命舍了，他已经决定顺服神的意志，好吧，上十字架就上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自己把自己的命舍了。到后边再也没有犹豫，再也没有争论或者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他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加略山，任人来剥他的衣服，任人来钉他十字架。当然，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要看他最后的一句话。所以他就是他这个命若不舍，他就没有办法给人生命。他必须把这个命舍出去，拿出去，这个生命才能够给人。而且他要给人的就是这个得胜的生命，他自己得胜了，所以他给人的生命就是要给人的那个生命就是得胜的。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说他钉的时候这样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个得胜的生命全都拿来了，全都得到了，但是主要是要给出这个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盗贼来不就是拉我们不要去得这个生命，不要去得这个生命。主耶稣要给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给呢？我们要一天一天来得。他要陪伴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每天来得一点，每天来得一点。我们要一直每天都来到他的面前，每天每天都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刚才讲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年，在诗歌里边讲，我为你花了这么多年，33年之久，主耶稣一分钟也没有为自己活，全都是顺服神的旨意，为了要拯救我们而活，每一分钟每一分钟都是为我们而活。那我们呢？我都今年80几岁，我说我40几岁之后才开始慢慢慢慢真的一点一点一点来多得神的生命。我们每天呢、假如不知道有多少个钟头是与神同在的，是住在他里面的，那我们就我们就很高兴了。有很多基督徒是一个礼拜只去聚一次会， 甚至现在因为很少实体聚会了，都不去教会了。当然有很多也在网络上，像我们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聚会，有一些人也是在网络上聚会，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拼命听到，拼命听到，拼命听到，也没有真的来跟主连结，没有真的来安静等候他，没有来让圣灵做工，没有来得主的生命，听一大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得主的生命。主耶稣问我们说，你给我多少时间？他不是说你要给我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他说要我们先来得他的生命，因为他来是要给我们，他呼召门徒也好，呼召门徒啊，呼召彼得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好像以后是要我来为他做工的，但是首先是要来跟从他，要来跟从他，要来看他，要来听他，要来顺从他，要来学他，要来得他的生命。我们说，要是有3年多的时间一直跟在耶稣身边了，哎呀，那不知道多好。或者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做拿细耳人，什么事都不去想，就是每天全部的时间就是用在来与主连结，来读他的话，来思想他，来安静，来唱诗赞美他，来彼此分享主耶稣的作为。这也是主要我们花的在他身上的时间。所以他是要来给生命，让我们得的更丰盛。为什么这两句要分开呢？就是好，生命有给你，有这个生命了，但是还要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或者说我们说越来越长进，越来越长进，越来越长进。或者是说我们说进入它里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就是主耶稣要做的。所以主耶稣一直很耐心，很包容，很有忍耐的在我们身上做工。而仇敌撒旦呢，他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就是一下子叫你，哎呀，够了够了，你想要安静等候神，他就给你很多事情让你忙不开，你要不是当机立断，那些事你等一下再说，我先要来到主面前，那你这个时间就不见了，就给他偷掉了。你要是说不管，那是我等一下还可以做，我现在先要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个时间你就得到了，就不会被他偷掉了。时间越被盗贼偷的越多，我们就被他毁坏的越多。本来你开始要有进步了，开始要有温柔，要有忍耐，因为被他偷掉来与主亲近的时间，我们就变得烦躁不安了。本该得主的生命的，又得不到。他就是一直这样偷啊、毁呀、杀害呀。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直就是跟 我们说魔鬼要跟耶稣较劲哈，先是来试探他，引诱他，在开始他出生的时候就想来杀他，杀不成，慢慢就要来，他要出来做工了，他就来试探他，要耶稣只要这个时候失败，那他就大功告成了，他就以后就不用做那么多了。但是耶稣得胜了，耶稣得胜，好，我们现在有一批人要真正的要来跟随耶稣了。他就要在这些人身上来动工啊，来偷啊，来毁啊，来引诱啊，来试探。但是我们感谢主，只要我们识破他，我们一直依靠主，一直依靠主，一直以主为第一，一直以来得他生命为第一，他在我们身上就同样也失败了。我们就会跟着主得胜，我们就会跟着，我们就会越来越得到主耶稣丰盛的生命。我想，圣灵提醒我要提到这个，主耶稣来就是把亚当失败做不到的，他来做到了，把魔鬼。堕落变成仇敌，拼命要来破坏神的，要使这些人不能得救，把他所造的人不能得救的。耶稣来了，就用跟魔鬼恰恰相反的那个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来打败他的阴谋。只是魔鬼对这个救赎大计再也无计可施。神是救定的，只要愿意被他救的，神是救定的。但魔鬼当然还不死心，还是每天都想要来引诱我们，想要来偷窃，想要来杀害，想要来毁坏。那我们唯有每天记住耶稣的谦卑顺服，我们可以别的先不求哈，就是要求耶稣这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一有谦卑顺服，其他的都会有了。那些果子都会有了，就是主啊，我要顺服你，主啊，我要顺服你，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更不要，你看啊，亚当呢就是不听话，以为自己能做，那魔鬼呢就是要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那些恩赐。而耶稣就是低下，自己死。我们要得耶稣这一个不断的低下谦卑，愿意向己死，我们就能够跟耶稣一起得胜。刚才有人说要诗歌，我会叫，我们同工，等一下把那个诗歌放在群里边哈，就是诗歌的题目应该是为你我死生命呀，或者你们自己可以找到。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
这个救恩太奇妙，太奇妙。也就是用谦卑、顺服、舍己来拯救我们，你不是用枪、用刀。因为你要打败仇敌的，就是恰恰是打败他最嚣张的地方，那就是。谦卑顺服是最强有力的武器，这个生命的特质是最强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来，要把你这个生命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要得到的，也就是谦卑顺服。要来得你这个生命，有谦卑，有顺服，也就会有爱，会有温柔。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每天都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天都呼喊。点我们的名，呼叫我们说来来来，来到我这里，先放下其他的事情，来我这里，我在这里要把我的生命给你，我们就赶快来，来得你的这个奇妙的生命。哦，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谁听我们的祷告？不断的、不断的呼叫我们，提醒我们，快点来你这里得生命，让我们别的都好错过，唯独这一件事不要错过，不要错过来得你生命的时间。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不是每天来听一遍道，而是知道要来得生命，也要像你那样花时间，你给生命的都花时间，我们来得生命的更要花时间。谢谢主，祝福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家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北美的还有其他有改冬令时的，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应该就是要提前1个小时。像我这里原来是周六下午5点，我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变周六下午4点开始。那其他地方的，你们就照你们的时间推算。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改北美跟其他有改冬令时的地区的人，你们就要改时间。那亚洲的、中国的，北京时间没有改，我们仍然是周日早上8点开始。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